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是李崇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我为你所预备的教会历史这个课程呢，共有30讲。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讲了。希望呢，你是从开始直到如今都按时收听，按时学习，从中呢啊得到哈神要给你的帮助。所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那在教会历史的课程里头，我们就真实的体会到了。人类的历史呢，充满了叛逆，充满了堕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历史也让我们看见神那恒久不变的恩慈、忍耐和等候。基督的教会正是神呢一直施恩拯救的一个见证。如果教会是单单落在人的手中，纯粹的是一个人所建立的组织体制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哈，教会肯定早就瓦解消失。但是感谢主，从历史的过程当中验证了圣经话语的真实性。在以弗所书5章23节里有这样的话，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正因为这样，在人类历史洪流中，教会纵然遇到过许多的挑战、冲击和拦阻，但依然能够化险为夷、屹立不倒，拓展属神的国度，成为了神救恩历史的一个最有力的见证。所以面对前路，在基督耶稣再来之前呢，我们确信呢，神必定率领令属他的教会继续成长茁壮的。在今天教会历史第30课，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讲，我们为教会历史要来做总结。而总结之前呢，就让我们再一次的重温课程里头教会不同时期的发展的重点，让过去的恩典呢成为了今天教会前进的一个立足的根基，帮助我们以信心来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他要亲自来保护和建立他所救赎的群体。教会历史的第一个时期，1世纪到4世纪，主后33年到主后300多年左右，这是由教会的诞生开始，直到康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前的这一段时期，这是使徒时期的教会，因为教会领袖就是主耶稣亲自训练和建立的使徒们。当时教会所在的地区呢，主要是巴勒斯坦和地中海的一带。在教会历史的第一个时期里头，我们看到信徒勇于见证传道，虽然面对不同群体和势力的逼迫，但是基督教会不断的扩展建立，逆流而上。第二个时期呢，是主后300多年到600年左右， 特征呢，就是政治和宗教联合的教会。康士坦丁是第一个拥护基督教的罗马君王，教会也因此被接纳为一个合法的团体，而后来呢，就更进一步，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正面来说呢，这时候基督教会有了发展上的保护和优势，但是负面来说，也开始了教会与政权建立起紧密关系之后而出现的世俗化的问题。为了回应这个时期的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教会除了在组织行政上有所改变之外，神学思想方面呢，也有突出的表现和贡献。第三个历史段落，主后600年到主后1500年左右，这个横跨900多年的期间呢，在欧洲历史上被统称为中世纪，另外一个名称呢，就叫做黑暗时期。而所谓的黑暗，又直接或者间接的与教会的集权还有腐化有关。中世纪的前期特点呢，就是教权的发展高涨，教会变得制度化了。罗马的主教以天下教会的首领来自居，慢慢演变成为日后的教皇制度。到了中世纪的后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基督徒领袖，为着教会改革，他们进行了沉静而有力的预备。这个时候，教会内部的改革真的已经刻不容缓。至于对外的重大挑战呢，就是基督教与回教世界的冲突，还有十字军东征这段的历史，埋下了两大信仰群体之间的长期恩怨。教会历史的第四个时期，主后1500年到1700年，这就是改革时期的教会了。这一段时期和今天的基督教会和基督徒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由使徒所建立的教会一分为二，天主教和基督教啊，也是呢从改革时期开始出现的啊一种的分开的发展呢。不同国家的教会在改革的信徒领袖的带领之下呢，纷纷脱离了罗马教廷的传统组织，成为了新的改革宗基督教会，不单在教义方面回归了圣经，另外呢，也改变了信徒在世界的生活形态。另一方面，改革对于社会上的普及教育、思想文化的进步呢，都带来了相当重大的贡献。第五个时期呢，是主后1700年到1800年，是复兴时期的教会历史。在欧洲和美洲等地的教会呢，我们看到同时经历到圣灵的复兴，很多人因此而悔改，信主了，归向了真神。而在这一段教会复兴期的大概100年时间里面呢，我们看到教会被圣灵所挑望，信徒呢也能够更热心的去广传福音，支持宣教。所以呢，这个时候海外的宣教工作呢相当的兴旺，有恩赐的信徒呢都很积极的回应来自神的呼召啊，投身呢向那些从来未曾听闻过福音的人群来广传福音。最后就是第六个时期，是主后1800年直到今天的教会历史。在19到20世纪，教会历史的一个主调呢，就是普世性的宣教布道。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的宣教士，而世界各地呢，也先后建立了很多的基督教会。教会经历到增长，经历到扩展，原本的福音基地呢， 主要是在欧洲和美国的，但这个时候因着圣灵的工作，福音呢就从这两个主要的地区渐渐呢向世界各地传开了，包括传到中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北非、中东、亚洲、中国等等这些的地方。这一段哈，19到20世纪教会宣教与职堂的历史呢，我们看到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时段都是按照着神的旨意来成就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刚才呢，我们经过了对教会历史进程的一个回顾，一个重温。现在就让我们来关注教会今天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并且呢，认识了这些挑战之后呢，我们都需要很认真的去思想，行动上我们需要做出的回应到底是什么，好让教会呢能够继续的顺服神在教会历史当中的带领。第一个挑战回应呢，我们留意的是战后的反省和福音运动的调整了。20世纪初，科学发展相当的快速，世界产业呢是经济繁荣的、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个的前景哈。当时呢，人民主义、物质主义还有消费主义成为了世界上思想价值观的主流。但是两次的世界大战真的把人类这一方面的自信心呢彻底的击破幻灭，重现了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就是人类罪恶的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可怕。于是战后呢就制造了一种的情况啊，就是心灵的干渴还有精神的空虚啊，不知道人生的生命的那些的去向。这种的环境呢正好就是福音向人讲话的时候了。因此呢，在20世纪中叶之后，欧洲和美国的福音运动呢就产生了不少的成果。在过去啊，曾经有一个时期是科学与信仰呢进行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但是在战后呢，这种的争论啊渐渐的平静下来。因为呢，无论是科学或者是信仰，两者呢找到了一个调和对话的共存的空间，再不像过去是你死我活的一种对立排斥冲突。越来越多科学家也开始了解到宇宙里头的一些的奥秘呢，并不是科学主义就可以处理就可以解决的。而且呢，对于人类在信仰的需要和追求呢，也超越了科学啊去研究操控的那个的范畴。只有那些对科学一知半解的人呢，才会用科学来全然的否定信仰的。不过随着人类啊很多科技的发达，特别是生物科技的这个的技术，一种想要取代神创造生命的这样的心态呢，我们看到慢慢的形成了。所以呢，教会也需要在道德伦理的价值观方面呢，要知道怎样在此时此地坚持真理，做出信仰的回应，让我们保持福音的历久长新。20世纪之后，教会的第二个挑战与回应呢，就是关于宣教退潮和本土神学的发展方向。 说到宣教退潮呢，这是指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战后独立国家的大量涌现哈。那么过去在西方文化和信仰的影响之下，各民族呢现在都积极的寻求自我的身份，因此呢对西方宣教士就产生了一种的抗拒，令宣教士呢要安排从工厂隐退，成为了一个宣教的退潮，令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进入了二十世纪之后呢，好像一度失去了它的活力，它的活动的空间。那这样的新的挑战呢，看起来就好像冲击着传统的宣教事工，但是我们留心，这同时呢又显明了就是神对教会拆传和拓展的另一番的美意。因为在欧洲美国以外地区的教会哈，当他们积极的寻求自立的时候呢，那各地信徒的恩赐、活力、侍奉就得到了更多更深的发挥的机会了，结果成为了教会在本地增长的一个的祝福。各地的教会正是领袖训练，建立对应着本身特色的神学思想，而不再是呢啊死板的移植西方的神学内容，又或者引进外来文化背景浓厚的这些的教导，反而是自己找寻我们怎样在圣经的真理、福音的信息上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教会，自己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而且呢是兼容了、对应了本身地区传统文化的那些特色、那些的需要，于是呢令本色神学或者我们叫本土神学呢因而兴起，这样对福音的传播、对教会的建立呢，反而是带来了更大的推动力量。在今天，当我们说到普世宣教的时候，我们知道需要更新的策略、方法，并且呢，向第三世界或者是回教地区来传福音呢，成为了全世界教会所主要关注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再来说二十世纪之后教会所面对的第三种的挑战和回应，这是关于神学思想领域的一种的抗衡。因为在十九世纪产生了新派神学，这新派神学曾经一度占领了学术界，也成为了主流的研习的对象。但进入二十世纪初期，福音派神学的思想呢再次兴起，与之迎抗，一批持守圣经、有见识、有才学的基督徒呢，在知识界重新建立了学术地位，并且呢可以哈大量的收复之前在大学、在神学院曾经失去的那些的阵地。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派的神学院一间接着一间的开办起来，而且呢说到这个学术水平呢，更加是直追大学里头的神学系。新一代福音信仰的神学家在1940年代相继的出现了，他们的努力为福音信仰的神学系统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他们著书立说，推动着神学教育，结果造就了教会的领袖同工，也同时呢牧养了、教导了广大的教会信徒持守真理信仰。不过另外一个事实呢，就是在不同的年代哈，人类呢总会因为悖逆的心而产生出各种各样挑战神的、否定神的思想文化潮流。那么教会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继续更新福音神学，迎向日新月异的文化思潮的冲击呢？ 这方面呢，就真的有待我们这一代教会来同心努力了。那刚才呢，我们就了解过教会当前的三个主要的挑战和回应。现在我们还是呢，需要把目光锁定在神的身上，我们要留意神的作为，而不是呢把教会的这些的发展看成为是我们人的力量范畴里头去建造的事业，千万不要这样想。所以呢，教会必须呢继续的向上来仰望，并且这个向上仰望的同时，我们也要举目向前观看。在今天传福音建立教会的工作依然是需要极大的，但同时呢又必定是困难重重的，所以教会和基督徒都需要付上祷告的代价，让我们向上来支取能力，然后呢才能够得着信心，得着力量，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的这一个大使命。当我们放眼全球呢，很自然就会看到今天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神依然在彰显着他的大能，他的恩典，使到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呢，可以继续因着相信福音认识耶稣而归入到基督的名下。那这些不断发生的事情呢，它的事实，它的见证，都在激励着我们弟兄姊妹的。在世界大战之后的这几十年来呢，我们看到各地教会的兴旺和增长远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例如韩国的教会呢，就是蒙神所赐福也是增长特别快的教会的地区。在印度，基督教也在蓬勃的发展当中。中国教会在环境在条件的限制当中呢，仍然保持着成长壮大，信徒和教会的数字是不断的增加的。福音的大能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来阻挡的，而且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神实在没有遗忘任何的一个民族，因为神爱世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当我们明白到神的心意，也知道这是神交给教会的使命，要去回应，要去实践的时候呢，那教会我们弟兄姊妹呢，自然就是要委身行动，投入这样的使命当中去。作为我们教会历史课程最后一讲的总结，我们看见过去历史当中教会经历了来自四面八方多种多样的攻击和挑战，也经历过教会内部的问题失败挣扎，但是在当中呢，我们肯定的是神在历史变动里头依然是教会的主，他一直看顾着教会的发展。所以呢，当我们看前看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的最大的挑战仍然在于宣教，在于传福音。而说到宣教的时候，我们知道亚洲当中包括了中国还有众多的回教的国家是最大的宣教的工厂，而教会呢必须重新的建立起对传福音的那种的热忱，而宣教运动呢也必须再度的兴起，否则的话教会的增长速度是永远呢赶不上人口膨胀的速度的。所以为了要拉近这个距离呢， 教会更需要呢，在福音的工作上呢，投入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弟兄姊妹呢，愿意成为福音的工人。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来到了今天呢，是要告一个段落。我们看见了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兴盛，也看到教会的失败和问题。但是从中呢，我们也更加认识到神的大能。我们知道，教会虽然经常有困难、有压力，但同时也会一直看到他的得胜，他的祝福是从神而来的。弟兄姊妹，就让我们所学习的教会历史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推动力量，鼓励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时候，我们敢于继续的向神来求大事，也愿意摆上为神做大事，以一种呢积极进取的心态，我们迎向人类21世纪的发展，使教会历史更加能够写下了容神一人的一页，而神也必定继续牵引着、带领着我们教会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今天收听了教会历史的第30讲，完成了整个课程的学习。如果在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有想更多了解的一些的事项的话呢，欢迎你与李崇恩与我来联系，大家探讨分享。希望你也继续为自己在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祷告，也纪念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啊，可以好好的预备，求神来使用。至于这个课程的一些考题呢，啊，也鼓励听众朋友、同学们好好的去在课程当中聆听之后呢，能够完成，在完成的过程里头也能够继续的得到帮助。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上主。